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专题报道。
C10 法案的全名是安全街道与社区法，主要内容是加重对毒贩、强奸犯和重罪少年犯的刑罚。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利用其多数席位，12月初在议会众议院顺利通过了这项法案。新年过后，议会参议院将开始就这项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如果没有意外，C10 法案将会很快走完议会程序，变成加拿大的正式法律。但是，加拿大好几个省份公开提出反对，尤其是对加重处罚少年犯的条款。新斯科舍省辩护律师和青少年罪案专家柯西恩说，
The portrayal of youth crime is driven by the conservative agenda, which inflates.
他说，对青少年犯罪严重性的描述来自保守党的纲领和媒体对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实际上，新斯科舍省近些年来的青少年犯罪率一直在下降，他自己手上的案子也在减少。哈利法克斯市的警察局长毕泽利也说，加重刑罚并不是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方法，因为青少年犯罪有很多社会因素。
Broken homes, they're living in poverty, and then there's the two big monsters that are out there, alcohol and drugs.
他举例说，这些因素中包括破碎的家庭、贫困、精神和心理疾病等等。因此，把犯罪的青少年在监狱里多关几年是治标不治本。在法语省份魁北克，司法界也普遍反对加重对青少年的惩罚。这是魁北克省司法部长福尔涅，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媒体报道的一些青少年犯罪个案引起广泛注意，但是政府的管理和立法不能依据这些个案，应该基于更全面深入的研究。福尔涅要求联邦政府对 C10 法案作出修改，让魁北克省的改造模式在新法律下仍然可以继续运作，让法庭在判决少年犯的时候仍然可以把重点放在改造而不是惩罚上。这是在魁北克省的一个重罪少年犯管教中心，管教人员贝朗热介绍说，被送到这里的青少年犯的都是比较严重的罪行，但是每天和他们朝夕相处，就会意识到他们的罪案不完全代表他们本人，这些年轻人是有可能改变的。
Charles Ali Nestor, 27 ans, plusieurs fois champion mondial de boxe chinoise.
这是管教中心每3周1次的主题讨论，这一天的主题是愤怒。几个青少年先看了有关的纪录片，然后和管教人员一起讨论。有个青少年承认，不会用正常渠道表达感情，压抑到一定程度后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是他打架伤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管教中心的负责人德埃说，当然这里的生活并不总是这么和风细雨，但是他坚信大部分年轻人有改过自新的能力，管教中心比监狱更有效，对社会也更有好处。但是即使是在反对 C10 法案的意见占多数的魁北克省，保守党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还是有支持的声音。这是魁北克省凶杀案受害者协会主席布苏里迪斯，他说他的生活分成两半，他弟弟被杀之前和之后。 布苏里迪斯的弟弟几年前被一个23岁的男子开枪打死。当布苏里迪斯得知凶手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犯案，在警察局出出进进的时候，他非常愤怒。他认为 C10 法案能够让这样屡教不改的罪犯待在监狱里。不过，魁北克省刑法专家哈梅尔介绍说，现行法律已经有这样的条款。
Il y a eu 32 adolescents depuis 2003 qui ont été assujettis.
他说，魁北克省法律自2003年以来，对32个青少年罪犯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做出了判决。他认为，现行刑法其实可以保证对罪行严重的罪犯的量刑，但是 C10 法案的实施将殃及大量本来可以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生活的青少年。
小丽是一个柔顺听话的女孩，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求好心切，要求学生考数学一定要考100分，少一分就打一下手心。对数学没天分的小丽很难考到100分，所以挨打是常事，每一下打在掌心，也打在她的心头。小丽觉得羞愧难当，老师把他归类成不够用功的坏学生，回到家，父母也是摇头叹气，怪他不够聪明。小丽因此自卑得不得了。这份自卑跟着他长大，影响到他生活的许多层面。他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对自我的评价很低。自我评价，英文是 self-esteem。是一个人怎么看自己。有健全自我评价的人，清楚自己的价值，他的自我形象正面良好；而自我评价低的人，看清自己的价值，他的自我形象负面，有点偏差。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有好的自我评价，跟他的成长历程有密切的关系，而父母常常是关键人物。心理治疗师皮亚·麦勒蒂说，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对自我的认识是零。他重不重要，值不值得被爱，要靠抚养照顾他的人，通常是他的父母，来让他明白。如果父母用口头或是非口头的方式告诉这个孩子，他不够好，没有价值，他会全盘接受这个看法，成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知，然后跟着他长大。Melody 说，孩子应该知道他生下来就被赋予了不变的价值，不管他是男是女，排行第几，长得或是美或是丑，聪明还是不聪明，他跟每个人的价值都一样，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就拥有这份价值。如果父母没有让孩子明了他很珍贵，并且完全的接纳他，而是有条件的对他付出爱，或是用社会的标准来评估这个孩子，孩子就很难发展出健全的自我评价。很多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表现，不管在行为上、课业上或是才能上，孩子表现不够好就会生气指责，达到了要求才会露出笑脸表示赞许。孩子因此学到，只有当他做得够好的时候，别人才会喜欢他，他才有价值。长大以后，他就会要依靠别人的肯定跟接纳来决定他有多少价值。别人说他好，他才好；别人否定他，他就觉得自己很糟。因为常常达不到各种别人所定的标准，他对自我的评价就会降得很低，觉得自己不够好，别人不会喜欢他。这个连带造成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最明显。美国 DoSomething.org 的一份调查显示，在美国的高中生里面，44%的女孩子想要减肥，让自己更漂亮。40%的中学男孩子为了增加肌肉的可看性，而去锻炼身体。 15岁到17岁的女孩有 70% 会因为担心自己不够好看而不去学校或是回避一些日常活动。另外一份报告也指出，自我评价低常常会导致青少年有各种负面的行为，像对学习没有兴趣，或是尝试吸毒，还有喝酒，还有有婚前的性行为，或是用刀割自己，或是饮食失调。自我评价低还会一路影响到之后的人际关系。家庭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博士说，自我评价低的人会有控制别人的倾向，他会借着要求别人照他的意思去做，让他觉得自己很不错，或是呢，他特意照别人的意思去做，这样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赏，然后来肯定他自己。他跟别人的相处就会因此常常的不愉快或是不顺畅。这种种负面的行为的源头都是起自于成长的家庭，所以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有健全的自我评价，父母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安德森博士说，父母要让孩子了解他生来就拥有价值，并且要帮助孩子去发掘他的长处，建立自信。孩子如果在某个学科或是才艺上不出众，父母不要用社会的尺度来要求谴责他，而是应该让他明白神赐给人的才能都不一样，他做不好没关系，不是他的错。父母同时应该从旁观察，帮助孩子找出他所擅长的，然后鼓励支持他去发挥那份才能。孩子从学习中获得能力，从成果中建立自信，会更加巩固他的自我价值。一个人对自我认知的过程就像是盖房子，我们与生俱有的价值是地基，我们的能力所带来的自信是砖瓦，一块一块的往上叠。如果因为失败砖或瓦跌落的话，地基还在，自我价值还是完整的，内心就依旧很强大。但是如果倒过来，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有不变的价值，就像是盖没有地基的房子，他用成就叠出来的砖跟瓦一旦失去了或是倒塌了，这个人就会变得没有价值，内心世界会因此崩溃。如果您是父母，为您自己打好地基，让孩子在您身上看到一个健全的价值观，会是您为他建立良好自我评价最好的起步。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什么事要做呢？
没了，该做的你都做好了。我今天晚上精神不好，很想早点睡觉。晚安，如果我有需要会随时叫你的。
陛下，可能是天太热，尤其是今天特别热，每个人都觉得很疲倦。愿我主睡得好。
我老是睡不着，总是翻来覆去的。唉，屋里太闷了，屋顶平台上可能会凉快些。我去看看。唉，这平台上凉爽多了，看那些闪烁的星星。仆人说的对，我不是疲劳，只是太热而不舒服罢了。单独在这平台上走走还真好，等会儿再去睡，必定会一觉到天明，睡得是香又甜呢。哎，这么晚了，那边谁家还有灯光呢？
大卫王在屋顶平台向下望，看见有灯光的窗户里正有一个美女在洗澡。他觉得那是从未见过的美娇娘，虽明知不该再看下去，但却如醉如痴，入了迷一般。
不知那是谁呀？那么美，真是勾魂夺魄，迷煞人。我一定要打听到她是谁，我问仆人去。
陛下，我听见你敲地板的信号，我来了，有何吩咐？
来，跟我到屋顶平台。
好。
来，你看，那有灯光的是谁的家？我看见一个美女在里边，我很想知道她是谁。
我也不知道，但我会去打听。
对，快去问，来告诉我。
报告陛下，那女人叫拔士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啊，哎，那她已经结婚了，她丈夫乌利亚又是我最勇敢优秀的军官，正在跟约押的军队作战。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只要你去她家，请她立刻到王宫里来。
是的，我主。
大卫因连连打胜仗，又受人民的拥戴，受人赞叹夸奖，使他认为自己真了不起，却忘了人若离开上帝就会软弱，难以抗拒撒旦的诱惑和试探。禁果的甜头尝过后变为苦果，自从与拔士巴在一起一夜之后，他的良心总觉不安。他知道自己犯了第十和第七条诫命，照摩西律法，他和拔士巴都该致死。他巴不得没有人知道他的可耻行为。
我一个人送了一封信给你。
那是谁？
陛下，那是赫人乌利亚的太太。
哦，好，你出去。
是，陛下。
我有了身孕。
哎呀，
不好，这事麻烦大了。不对了，该怎么办呢？卫兵，派人去前线通知约押元帅，令乌利亚马上来见我。
吾王万岁！
你好，乌利亚。约押元帅和将士们好吗？战况如何？
报告陛下，他们都好，战况非常好。我们预期亚门人随时会投降。
乌利亚，我真高兴听到这个好消息，你一定是辛苦劳累了，快回家好好休息。你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你太太见到你一定很高兴，我想你也很高兴能够快点见到她。随后我会派人送一份食物给你。
多谢陛下，您对我太好了，愿王万岁。
第二天上午，大卫又召见乌利亚。
吾王万岁。
您早，乌利亚。听说你没回家，只跟王宫的仆人们睡在宫门那儿，这为什么？
报告陛下， 约押元帅和将士们都在露天野地过夜，我怎么能回家去享受舒适？我不能这样做。陛下今天有信让我带回去给约押元帅吗？
说不是今天，你打仗辛苦了，该多休息一两天再走。乌里亚，今天晚上来跟我同用晚餐吧。
那不必了，陛下。
不，我要这样做。我要你知道，我认为你是我最勇敢优秀的军官之一。你如果不愿再多吃些，起码也要再多喝几杯啊。
我想。好吧。
还要喝这一杯啊，让我来倒酒。
陛下如果坚持。
对，我坚持要喝。还要喝这一杯。
这酒太好喝了，只有君王才配用。
乌里亚，现在你可以回家陪你太太了。
不，陛下，我的朋友们都在战场，我不能回家。
乌里亚没回家，又跟王的仆人同睡。第二天，大卫王叫乌里亚带一封信给约押元帅。当他看完信，感到极为困惑。
把乌利亚调到战事最猛烈的前线，然后你们撤退，让他战死。
这为什么呢？这岂不是借刀杀人吗？没办法，亡命难违。侍从官，进来。
是元帅。
叫乌利亚来接受命令。
是元帅。
乌利亚被派到敌军防御最强的地方，结果乌利亚被城里出来的突击部队打死。八十八守哀期间一过，大卫就将他迎娶了过来。但上帝极不满大卫的行为，因他在淫乱罪上又犯了谋杀罪。在上帝眼中，罪就是罪，不论是君王或平民所犯的，同样都是罪。
其实上帝啊，要的就是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是什么祭物，而是一颗忧伤悔改的心。
听众朋友，一个人犯了错误，也许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但是天知我知。您我犯错，如果不承认的话，迟早天上的上帝会叫我们知道的，这就是上帝的管教。上帝会管教，因为他爱我们。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被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历史故事。
咱们前边说到，元帅约甲派传令兵回来向大卫报告，当时敌人太强了，在郊野我们就交了手了，敌人这一败我们就追，一直追到了城下。谁成想城上的守军突然放箭，我们躲闪不及呀，好几位疆场阵亡，您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在其中。哦，大卫说，你转告元帅，战场上他刀枪不长眼，水火不留情，指不定谁赶上呢，别为这事儿心烦了，只管克敌制胜。哎， 那位就要问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巧，什么事都解决了？哪能呢？大卫他不是让乌利亚带给约甲这一封书信吗？知道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吗？信啊是这么写的，到最危险的地方派乌利亚打头阵，你们后退，叫他阵亡。那约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是执行命令。哦，是这么回事。大卫还没让八十八知道，等于说就他一个人知道，事情一出来呢，看上去就好像是个偶然传来的噩耗。这消息也传到了八十八的耳朵里，听说丈夫战死沙场，便在家中哀哭守丧。日子一满，大卫就被他接到宫中迎娶为妻，这孩子也如期生了下来。这件事儿，大卫办的好像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乌利亚战死沙场，那在今天众人面前就是个烈士。八十八呢，虽然成了寡妇，可大卫接过来了，他没急招了不说，那大卫的危机也算过去了。步入山是不嫌水，生活呢像往常一样的平静。哎，那就没人管得了大卫了。那上主怎么看这件事？他管不管？上主在大卫身边的先知拿单来到了他的面前。大卫见先知来了，知道没事，他一般不会来。拿单在他面前说了个故事，说呀，在一座城中有位穷人和富人，这穷人穷得叮当响啊，就一只羊羔了。这富人牛羊成群，留富的流油啊。这一天，这位富人在家中请客，自家的牛羊舍不得用，偏要用那家穷人这唯一的一只羊羔，结果给抢过来了，用作宴席。这大卫一听气起来了，这谁呀？这是该死，还有点怜悯之心吗？这种事都能干，比四倍偿还。纳丹说，那个人还不是别人，就是你呀。上主他是这么说的。大卫听了一愣，他不敢怠慢，我高你做以色列的国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将你主人的一切交给了你，又把犹大和以色列赐给你。若你还嫌不够，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了。可你为什么对我的命令敢于藐视，行我眼中看为恶的呢？你借刀杀人，害了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那好啊，刀剑必不离开你家。你在暗中行的这事儿，我要在百姓面前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大卫一听，心说坏了，上主知道了，我得罪上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上主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一干了这种事儿，叫上主的敌人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你这孩子必定要死。在人面前呢，是没人能够说得了大卫，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可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大卫躲不过去，他跪了下来。大卫呀，大卫，上主他不拘一格，从羊圈里被你招了出来，立你做一国之君呢。无论往哪儿去，他都与你同在，又同你订立那永远之约。可你呢，是怎么对待上主呢？你可是今生今世与天有约的人呐！哎，大卫是追悔莫及。上主啊，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我得罪了你。你喜欢内心诚实，求你在我灵魂深处使我得着智慧，洗涤我，好叫我得以洁净，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罪孽。其实上帝呀，要的就是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是什么祭物， 而是一颗忧伤悔改的心，认罪悔改的心。咱们长话短说呀，大卫登基那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大卫王上部就说到这里。
将军战死因殉志，暗藏杀机无人知，先知巧遇神定罪，君王悔改不算迟。刚才我们听了大卫犯奸淫罪，之后又犯了杀人罪，企图掩盖自己犯罪证据，但是上帝却差派先知拿单指明了大卫王罪孽的故事。听众朋友，但愿您我犯了罪，最好马上认罪悔改。如果我们当时心硬，一错再错，迟早上帝会把您我的罪揭发出来。因为上帝希望人人悔改，他不希望一人灭亡，永远沉沦在地狱里面。如果上帝管教我们的话，那时候我们更是要快快悔改。若不悔改，一路错到底。上帝说，至终世界末日的时刻，他会按人人所做，或善或恶，审判个人。到那时候，我们再要悔改，就来不及了。审判之后，上天堂的上天堂，下地狱的下地狱，就永远不能改变了。所以朋友们，请记得，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务必快快悔改。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向神说，您的律法使我喜悦，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朋友，请您也让神的律法圣经成为您的良师益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箴言第一章，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 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We will glorify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glorify the Lamb, We will glorify the Lord of Lords, Who is the great I Am. Lord Jehovah reigns in majesty, We will bow before His throne, We will worship Him in righteousness, We will worship Him alone. He is Lord above the universe, He is Lord of all who live, He is Lord above the heaven and earth, all praise to Him we give. Oh, hallelujah to the King of Kings, hallelujah to the Lamb, hallelujah to the Lord of Lords, who is the great I Am. We will glorify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glorify the Lamb, we will glorify the Lord of Lords, who is the great I Am.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 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家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 这个语言他要破自己的记录，他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他可是他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羽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循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马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看法。
我带七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回国探亲，住在我父母家里。这天，我和儿子、女儿一起洗他们的鞋和袜子。儿子问我，我能帮老爷洗袜子吗？我说，太好了，去问老爷吧。儿子找到老爷，我想帮你洗袜子好吗？老爷听了，先是一惊，然后说，那怎么可以？你是我从远方来的外孙，老爷应该帮你洗袜子，你怎么能给我洗呢？不可以，不可以。儿子却一再坚持，老爷，请给我一个机会孝敬您吧。老爷看到外孙那副诚恳的态度，感动的把他叫过来，你是我的好外孙，然后把袜子交给了他。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希望得到一个孝敬的孩子，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教育成孝敬父母的孩子呢？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基督教会有一位85岁的老人生病住院做手术，她的丈夫也已经85岁高龄，他们的儿女都住在外地不能回来。我便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来帮助和照顾他们。老妈妈住了7天的医院，我们每天送饭给她的丈夫。我准备做饭时会叫儿女来帮忙。孩子们年幼，初干时到处磕磕碰碰，弄得脏乱不堪。本来1小时能够做完的饭，变成需要2个小时或3个小时。尽管他们越帮我越忙，但是通过让他们参与，使得孩子用行动学会对别人有爱心，也让他们亲身体会到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的来自神的福分。做完饭后，孩子们还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同时也学到生活的本领。当我告诉他们，表面上看，今天你们帮我做饭是为那两位老人，其实你们是在给主耶稣做饭，他们俩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圣经拿出来读给他们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我们需要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凡事要祷告， 神一定会祝福你。每次教孩子做饭时，我会特意安排时间，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任何混乱，我都能包容。有一次，女儿想做鸡蛋炒西红柿，她要从磕鸡蛋学起。第一个鸡蛋磕丢了，我鼓励她说，没关系。第二个鸡蛋又磕丢了，她抬起头看着我。我继续鼓励她说，没关系，磕第三个。第三个磕成功了，第四个又成功了。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谢谢你的耐心和鼓励。还有一次，我和女儿一起做饺子，问她为什么要学做饭。女儿说，如果你生病了不能做饭，我便可以帮你做饭，吃了我做的饭，你的病会好得很快，我也能尽孝心。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智慧教养儿女，让他们学会爱别人，谦卑自己，不骄傲。因为谦卑使他们胜过自己的能力，骄傲却让他们目中无人。在神面前谦卑的孩子，一定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并给主带来荣耀。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